玲珑其实是那个年代的小红书吧。今天我告诉你要怎么样去卷一个新的发型，你的包包应该买什么颜色，和你的衣服搭。因为他胸比较丰满，太太们就说他的这个胸是假的。颜慧珠他就走过来，然后突然把扣子一解，然后抓住那个人的手说，你来摸摸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家以为的战争是前进、是攻击，
对对对
对那些小人物来说，或者每一个士兵来说，战争是等待。
今年过年的时候他还每天跟我汇报那个进度，那我觉得我以后可以说说我是如何催王家卫搞的。
Hello Hello， 你们的思思，接下来大家即将要听到的是我最近新做的一个小特辑，叫如何度过这个冬天，邀请了我身边几位好朋友来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其中第一位呢是山河小岁月的主理人李叔，他最近有一本新书上市了，叫从前的优雅，记录了民国的23位闪光女性的故事，有大家很多熟悉的名字。比较特别的是啊，这本书是王家卫导演做的序，在我的沙龙上他也分享了这一段的故事。但我特别想聊的是在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写作的过程中呢，李叔的父亲生病了，所以一半以上的时间他都在陪父亲在医院度过。他说人生的春夏秋冬可能在这一年以前都是春天，那他也经历了人生的寒冬，一起陪伴着父亲把这本书写出来了。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呢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 Wait and Hope， 我很喜欢啊，就作为我们如何度过这个冬天这个小特辑的第一篇分享给大家。
我一直是山河小岁月的用户，就是您的观众也是您的读者。
谢谢谢谢。
对，山河小岁月是我们行内特别爱看的一个号，因为李叔老师的文笔非常的有质感，然后现在更多的是在新媒体上写作。因为大家看看大家手上的这本书哈，就是和我这同款啊，从前的优雅这本书，其实一半的是来自我们公号山河小岁月的文章。
对对 对
另外有一半都是新写的。
对，
其实我看到这个书名包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创作冲动说我们坐下来必须聊一期播客，是我看到颜慧珠的时候，就是饭圈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写的非常有意思。李叔老师这本书跟我做的一部分工作有点像，只不过他写的人物呢都是一些可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女性，然后也有一些是没有那么有名但是在那个时代很光辉的女性，但是他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
对，
我们俩刚刚在楼上还在讨论这事儿，说从去年开始刮起了一阵财阀热。
其实是有一天忽然有人问我的，然后我才知道。然后我当时其实写了一篇文章，是写有一个川大的女生写的一个社会学，就她真的是一个军阀的姨太太，然后但是她下面有应该是七八房，其实就是杨森嘛，然后她就送这个姑娘去上了大学，然后这个姑娘就写她还是社会学的，她写了一篇论文。我是当时无意当中，因为我很喜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然后那个也不能叫乱七八糟，是一个四川大学的那个社会学的一套那个书，啊，其中有一篇论文，我一看这个论文就说这一定是她自己的那个，因为她虽然用 A B C 什么第一个妻子是 A， 第二个妻子 B， 然后是怎么结婚怎么离婚，有什么为什么会离婚那一段特别长，这是她毕业论文。我当时特别的震惊，然后我就开始寻找这个人。最后我更震惊的是发现她写完这篇论文没有多久，她被那个军阀枪毙了。
啊，
是真的，就是他被他杀掉了，
就是他七房太太被杀掉了。
对，为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女的杀掉？他未见得看过他的论文，但是他可能关注了，因为他那个论文里他就写，其实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些别的想法，他不想要和他在一起了，他觉得自己是可以去寻找新式的恋爱的，他也很隐晦的去讲了一下，就是说。他有一些新的恋情的可能性，然后因为他里面讲了有这个人的存在，他虽然用的是化名，然后他就被杀掉了。我当时看到那个选题的时候，我就反正很感慨，我觉得那段时间好像特别多这种影视题材，就是其实还是霸道总裁爱上我那个路数吧，但是就有那么多的女孩子特别憧憬要回到那个年代，要去做那个军阀姨太太，我甚至于刷到还有什么姨太太风的那个拍照写真，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看到以后我就很吃惊，我就写了这个文章。当时大家可能就是讨论一下，但是我后来还是就怎么样，在别的平台就陆续会看到，就是有人在重新去把我之前发现的这篇论文去重新把我在，因为我前天在小红书上刷到，发现那一篇的点赞量是 1.2 万。当然当时第一是他为什么不注明是从我这里来的，但是第二后来想，哎，不过也挺好的，我觉得有那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可能自己会有一点新的判断，就我们对那个年代是不是一定要活在那种泡泡里面，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认识。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你近乎于两本书写的都是民国的，
对对对，
一个是民国的
太太的厨房 对,
对，
但是其实里面写了很多先生，对对对，其实也被大家会讲说为什么那个里面说是太太的厨房，但是数了一下其实写的男生会比较多，但这本里就是女性，其实基本上
纯女人物。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民国，或者喜欢写民国题材？
我其实读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做上海的小报研究的，所以我就很喜欢，当然那个时候就是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方向，在做那个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感觉它挺好玩的。那个时候的媒体主要是报纸了，
上海报，
然后还有杂志啊啊，这种就是它比你想象的要大胆很多，
开放。
对对对，就是我经常拿来举例子的，就是有一个杂志叫玲珑，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就是玲珑杂志特别有趣。第一个是上一次在读者发布会上也是跟他们讲，我说玲珑其实是那个年代的小红书吧，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美容也有，然后头发也是，就啊，今天我告诉你要怎么样去卷一个新的发型，你的包包应该买什么颜色，和你的衣服搭，晚上应该化一个什么样的妆，它就真的就是很实用。但是另外一个呢，它也讲情感。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它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如何怎样玩弄男子，真的就是这种标题啊，就是它真的它那个标题的起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比我们的现在的自媒体要更胆子更大一些，真的很放开。然后它有一些读者来信也非常好，都是就是你以为那个年代的女生可能比较的保守，其实不是的。比如他也会说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家里给我找了一个未婚夫，但是我现在有个男朋友，我该怎么办？就是他遇到很多情感问题。有一个女生，她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她是一个银行职员，她的痛点就是她觉得她已经工作3年了，但是她的老板们仍然把她当成一个花瓶来对待，就是要让她穿好看的衣服，但是呢核心业务是不能参加的，所以她很痛苦。她就说为什么女子就是永远都是只能做一个花瓶啊？然后她最后也问说，我是该继续去做更好看的花瓶，还是我要去有什么别的办法什么的。所以你其实在那个上面你就发现，那时候的老报刊其实是有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女性的问题，它延展到今天来讲其实还是一直都存在的。就当时我就觉得哇，就是很厉害。所以后来我其实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吧，不管我今天在什么地方或者怎么样，就我每天晚上我都会读一张老报纸。读老报纸的方式就是我把一些，就是我特别爱看本部新闻，或者会看一些花边。然后其实你也会发现现在近几年就是其实有大量大家知道的那个影视剧什么的，其实他真的就是根据那个上面的。那比如那个我看见那个陈可辛导演说他要去筹拍的那个降原杀夫案，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报上一条新闻，就是讲一个降原的老板的老婆，她长期受虐待受不了了，最后就把她老公给杀了。但是你当时就看那个报纸上真的是连篇累牍，就是每天都在登这个女的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会杀，然后邻居发现怎么会发现的，发现那个楼板上的那个血这样一滴滴滴下来，就是那种就是细节
描写的很详细，
描写的非常详细，可能在我们今天也许都不能播，或者不能这么写。所以你就是会感觉那个时代的媒体吧，给到你今天仍然的震动都很大。然后你另外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真的会在那个时候找到很多你今天仍然的困惑，或者你今天仍然有的一些你想要去探究的一些话题。十几年这样一直都是这样子延续下来吧，所以它其实对我来讲它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就也 谈不上什么研究什么的，我其实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兴趣来做的。
我们在网上在讨论说民国那个时代的女性是不容易的，一个是受教育比较艰难，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比较少，第二个就是她可能只有两条路嘛，就是要么就嫁人，而且嫁人的是大部分的，
对对对
对，要么就是在家当所谓打引号的老姑娘，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什么样的女性能冲出来进入到这本书当中？
就比如说我老师会跟大家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写到一个叫唐玉瑞的女生，我每次都觉得她非常的非常的可惜。我们过去有那个庚子赔款，然后用庚子赔款的钱去美国留学。第一期的时候是没有女生的，全部都是男生。然后但是到第二期的时候，是美国那边提出应该给到女生一些名额。那唐玉瑞就是第一批给到女生选择的时候，她去考，然后考上了。但她考上了以后，就是因为脚崴了，所以她就挪到了第二年才出发。所以她其实算是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女生，就她本身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去仔细看她的那个同班同学，你会发现跟那个中国第一个那种女博士陈恒哲啊什么，就他们算是同学，她跟胡适是一个时代的。所以唐玉瑞本身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且他去了美国以后仍然是因为会弹钢琴啊什么，就是你会发现他在整个的那个学生会里面也担任一定的工作，也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活泼。但是他因为在获得了学位以后就结婚了啊，当然他结婚的对象也很厉害啊，这是蒋廷甫，就是其实算是我们民国时期的一个外交官。大家可能听外交官会想到的是顾维钧嘛，其实蒋廷甫是不比顾维钧差的。但是为什么蒋廷甫的名字没有能够像顾维钧这样留下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能处理好他的婚姻关系，就是因为蒋廷甫到后来有了一个小三，然后他就想要离婚，但是唐玉瑞就是坚持不肯离婚。这个事情闹得非常大，就是大到他后来就是每一天他都举了一个牌子到联合国门口去抗议。他蒋廷甫那个时候他是作为那个国民政府，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进入到联合国的时候，那个代表还是由那个台湾的国民政府来进行的，所以他其实会在联合国有很多的活动。然后唐玉瑞就每次看到他的先生去到什么地方，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拿着一个东西去到那里，然后就是说他的诉求就是第一他不愿意离婚，第二他要蒋廷甫当众承认他是唯一的蒋太太，就是做得非常的不体面了这个事情。因为我和鲁豫老师去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当时是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的女性她也已经没有别的方式去抗争了啊，她比较赞赏她，因为她觉得她是一种抗争的一种方式。但是因为我看到的其实是最后的那个结果，第一是蒋廷甫其实因为这个事情事业当然受了很大的伤害，当然这个是他就
自
取啊，对对对，但是他去世了以后，唐玉瑞仍然大闹灵堂，就是说要求认为自己是蒋太太，就是要求认。我认为他其实也不快乐，他被困在蒋太太这个身份里面，他一直出不来。你如果对比到他那个时候二三十年代在北洋画报上登过一张他弹钢琴的那个照片，你很难以想象，你会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生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最后就是她可能就是完全把自己执着在婚姻或者执着在这个太太成功的外交官太太这个身份里，她出不来了。如果她最后是开心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其实显然她也不是很快乐，最后连她的子女可能都是觉得他们的母亲太过于执着这个事情了。行，然后我前两天读那个金岳霖的那个回忆录，金岳霖他给这种女生起了一个名字叫 Lady， 就是像 Lady 一样的女人。他们认为就是她是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内心深处仍然是传统的一个女性。所以我后来我就会想到说，你看那个时候接受高等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其实看萧红的故事就知道了，就是她想要去上大学就都很难，然后你接受到高等教育之后你要出来做自己的事也很难，对吧？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杨步伟，赵元任的太太，就是杨步伟一开始是个独身主义者，他是自己就是而且他很勇敢，他在18岁的时候就是自己写那个退婚信给他的那个家里给他订的那个未婚夫，然后他当时的愿望是开设一个女子医院，就是专门看女病人的医院，然后他也就是他为了这个就宣布自己是独身的，他确实实现了，在北京开了一个医院， 但后来因为架不住赵云任特别猛烈的那个追求，所以他最后还是还是结婚了。然后结婚了以后你就发现他自己也很遗憾，当然他后来去美国以后他又写了一个菜谱，那个菜谱变成了一个畅销书嘛，但是他自己还是仍然还是在里面写说他觉得很遗憾，他自己学了读了念了博士学了医学，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长，最后去写了一个菜谱。当然我也不觉得写菜谱就是什么低下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自己内心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遗憾的嘛。我觉得这些女性都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她们其实环境我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
更恶劣，
对对对，女性环境是更恶劣，再加上你还要想到那个时候她们所处的还有战争，
对，
那个更吓人，对吧？你就压根不知道你今天在哪里或者你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对于这些女性的故事，就是我自己在写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种治疗的感觉吧，就是对对对，被抚慰到了，所以我写完了以后就是也希望就是给到大家给到读者这样的一种感受，就尤其是我们很容易遇到很多人生的问题，会觉得说啊可能我们去多去讨论一下过去他们的那些故事，有的时候也许是能够找到一些力量了，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案例嘛。
这个部分也跟大家说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山河小岁月，在我们这本书的后记其实有提到，对，当时李叔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你用了一句话说是我40岁之前都是春天，你说2021年之前你的人生不能说春天吧，也如沐春风，对，过得很相对自由舒适，对，温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遭遇了爸爸生病，
因为我父亲这个他因为是得了癌症嘛，我以前呢基本上来讲就是整体上而言我没有特别大的风浪，工作上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转型也比较平顺，没有遇到特别大的特别大的问题，包括我从上海搬到北京什么的，我们家里人也没有就是
反对过，
有一些提出一些意见，但是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对，就是也让我来到北京了。但是我爸生病之后，其实我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是空白的，就是你其实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啊，因为他一开始我们找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医院，就是那个医院当时给出了诊断，就说就是他认为是转移了，然后就是不行了，没救了。那个医生当时，而且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医生真是特别的逗，就直接在病人面前就这样说了，然后就是可能这个事情我爸又是个双语男，他就崩溃了。但是你在那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会给你太多时间去懵的，你可以懵的时间非常的少，然后你就得一直去跟医生做沟通，换医院去看病，然后你要去干很多你可能以前真的是从来没接触过的事情，你要去看很多那些论文，你要去跟医生去探讨，我甚至还学会了看 CT， 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得自己也能稍微看懂一点，你才能去跟医生去做一些沟通，做一些讨论。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说癌症的治疗呢，它其实尤其是就不是你自己是家属的时候，你的压力会更大，因为你感觉你在帮他做这个决定，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决定的下一步到底是对还是错，可能错了就我们就 game over 了，如果我们是对的只能证明你在当下的这一刻是对的，你也不知道后续到底对不对，就是他特别像下就走那种迷宫。就是那段时间我自己觉得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一直在忙于这种很细碎的事情，但是到了晚上你最大的问题就是睡不着，就是你很害怕你做的这个决定可能是错的，然后他其实会我自己甚至于会想说如果他在我自己的身上可能就我就不会这么的焦虑，但是因为是在家里人身上然后开始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觉得就是思思可能能体会，就做自媒体人你随时都得带个电脑，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会有改稿子啊或者有什么有一些项目啊什么的。一开始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就不怎么敢来找我说工作的事情，后来确实是有一个项目，那个客户他不知道啊，来打电话，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医院的那个走廊里面跟他打那个工作电话，打，但是后来我就在想，因为，抗癌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长线，因为我们 现在对于癌症也有很多新的方法，就跟过去也不太一样了。因为那时候疫情嘛，然后现在就把那个谈话室搬出来了，还弄了一个那种屏风这样拉着。后来我就跟那个医生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就负责帮你，我就帮霸占住了那张桌子。然后我就说啊，我负责来帮你看，如果有病人来的话，我就帮你记下这个名字，然后来每隔两个小时向你汇报一次。那但是作为回报呢，就是你把这张桌子和这个椅子给我借我用一下。然后那个正好他特别好，给我拉了一个接线板，就是可以那个什么，然后
充电。
对。因为疫情的话你是不能够进去陪护的，你如果一旦进去陪护了你就出不来了，但是我又需要去跟别的科室的医生去交流，所以后来就是变成我就是一直是在门外的这种状态。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做了一个计划，就是就每天可能写500字，不管长短，我至少就写一点，不管今天写什么。但是后来慢慢就是因为那个病房里的人也知道我可能是从事写作的，也很好玩，就是病房里就开始有人来和我聊天，对对，会来和我聊天，然后我就真的收集到了很多故事。因为我们那个编辑后来就很好奇，他就说可能下一本书要做这个故事，因为太神奇了，就是你就会发现，其实病人也很需要倾诉的，有的时候就是病人家属也很需要倾诉，他们自己本身的故事也非常的传奇。我慢慢就会发现说我自己在这种其实是很恶劣的环境啦，你什么也没有，其实你连找个厕所都不行，因为厕所都得上厕所，但是你就在这张桌子和这张椅子上去写的那种时候，你好像就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大脑里空白的那种状态，你在一个完全黑的地方给自己找了一块是有那么一点光的那个东西。所以后来我意识到说写作其实可能在我在尤其在去年那个时间里是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我记得当时中途的时候，就是王家卫导演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出来吃了个饭，然后他看到我第一眼他就说啊，他说我觉得你经历了这个事情可能你就彻底长大了啊。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说哦，有可能是这样吧，就是我在去年的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会发现包括文字的方向其实也会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我认为这个其实确实是，就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就是确实生活让我慢慢走到这样。所以我自己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它里面那个内封上面有个叫那个 Wait and Hope， 那个是杨颖先生的一个座右铭，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 Wait and Hope， 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人生对于每个人人生也是这样，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饱含希望的等待，其实其实可做的事情也很有限嘛，就是所以可能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可能给到写作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一种支持。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东西的，不一定是写作，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个，有可能是孩子，或者有可能是也许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真的千万不要小看。所以我会鼓励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在你很难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它确实可以给你一点，给你开辟出一个很小的，哪怕很小的空间啊，但能让你喘息，我觉得很好啊。
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啊，我被隔离了差不多3周吧，我看了两个还对我挺有意义的剧，一个是《西线无战事》，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电影，对，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父辈》，其实分别是讲一战和二战的。其实刚才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个呢，是因为他中间讲了一句话，战争就是等待，就大家以为的战争是前进，是攻击，
对对对
对那些小人物来说或者每一个士兵来说，战争是等待。我觉得抗癌的过程当中也像是在打仗一样，它阵线特别长，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觉得好像很挫败，因为它最终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所以你需要 wait and hope。 我刚才听到一句话我其实挺震撼的，李叔老师说他每天行进500字。西线无战事是什么呢？他在那个西线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每天500字。大家要知道你写一个人物，其实这个人物已经在你心中了，你反反复复读他的所有的资料，他周边所有的东西，但你可能2个小时要被打断一次，
对对对对，
你可能只能写得了500字。
对，
那你怎么让这个一 这些碎片逐渐把一个人穿起来呢？
嗯，
就是你是怎么写这个人物的？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啊，
嗯、
也是我自己喜欢的。
嗯、
首先，我的问题是，就是颜慧珠这个初代饭圈女孩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
嗯、
你会发现，以前上海他们唱票就那、
嗯、
那些
嗯,
嗯唱戏的人不比今天，都是顶流小生。
嗯，
那以前的人可真金白银，什么扔金戒指，
对
对
对, 对，
到台上。
嗯，
就是那疯狂的热烈的多啊，而且是真金白银的砸呀，比咱今天的饭圈女孩。
对，我前两天有分享会的时候，还有一个读者，但是他是用手绢里包了一块饼干，他说我不能扔金戒指，只能扔一块饼干给你。但是我要表达我的心态，就是我特别想要舞台扔金，就是想要表达一次那样的东西，就是真的，就你刚刚讲的就是饭圈这个东西，我每次看颜慧珠，就是追星的那一段，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时候跟现在，嗯，都差不多，可能饭圈女孩也是一样有活力的，一样，有活力到疯狂的程度。
那咱们就以颜慧珠作为一个切口讲一讲，
嗯、
就是怎么选中了颜慧珠、
嗯，
怎么想以初代饭圈女孩作为这个切口，
嗯、
又是一气呵成的把它写完、
嗯，
还是断断续续的写又改？
嗯嗯嗯，颜慧珠这个其实可能写的有一点早了，就是她。这个关注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唱京戏，就是我小的时候只是学京戏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京剧的爱好者，其实你很难逃避颜慧珠这个名字，因为她实在是就是太，因为长得很美啊，然后又非常的有话题性，
很高
啊、又很高，对对对，你肯定就是一下子就是很容易讨论到她。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长恨歌》嘛，就是那个王安忆写的那个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有电视剧什么的。《长恨歌》其实它的那个原型，它讲的是1946年的那个上海小姐的那个选举，然后。后来我发现我、那个选举其实那个时候选了不只是选了上海小姐，她其实还选了评剧皇后，评剧就是京剧了，还选了舞蹈皇后，因为那个当时的就是评剧的这个组最大的竞争者是那个童芷苓和颜慧珠，但是童芷苓后来在决赛前一天她发现自己的票数就是你无论怎么追可能都追不太上颜慧珠了，所以她做了一个办法，就是她说我宣布我退出，然后我把我所有的票都给她，就是这个是一种方式，其实你又争取了一条新闻，然后也比较体面的退出，这样。所以颜慧珠其实那个时候就获得那个评剧皇后的称谓的。那段时间之后的杂志上，你频繁的会看到颜慧珠。我就做了一个统计，我发现其实当时上海小姐的选举里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未见得是上海小姐的那个冠亚季军，可能反而是颜慧珠，因为她获得的代言最多。对，我这个是最实际的嘛，对吧？你会发现就欧米伽的什么就是那些代言都是那个时候都是他，然后他拍了很多的大片，很多很多广告，你可以认为就是他在那段时间甚至于成为了一个 icon 性质的人物，他的因为不怎么演戏都演得很少了，但是频繁出席这种活动，所以我就觉得颜慧珠这个人就是他其实他一辈子都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去写，但是我后来在写这个颜慧珠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选择了她少女时代的这个故事，是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不是那么关注她少女时代，我们可能老是大家会讨论的东西是，比如说她最后的
成名之后
的一些事情吧，包括什么比如跟白云呐、然后什么这种各种恋爱吧，然后包括。那个解放之后跟于正飞啊，就是有那么多一辈子有那么多的老公，最后又用那样的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能最多很多的时候会讲那个，但是我后来我就想说，我其实蛮想要关注他最早的时候，他是怎么成颜慧珠，是怎么样成为颜慧珠的，所以后来我就去翻了翻他那个时候，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采访过王金璐老师，就是那个王金璐老师是非常忌讳讲颜慧珠的话题的，就是因为他王金璐老师就是颜慧珠早年追求的那个武生，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那时候的小鲜肉啊、就是确实很帅，非常帅。王金璐老师年纪大了以后也是身价特别的好，然后王老师特别避讳提这个话题，不想提，因为太有名了，就是颜慧珠那个时候追他这个事情追得很有名，那个时候甚至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就这个绰号其实不太好了，叫岩门狼主，狼就是那个大灰狼的狼啊，岩门狼主，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名字，就是说认为他想要吃了王金璐那样的。 反而是王金贵后来娶的那个太太给我们讲了很多，就是
当年的事情，
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小姐，就是王世母是一个就是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闺秀，出入都是有妈妈陪着，然后嫁人其实也是就是母亲决定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她在讲颜回珠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很有趣，就是她第一是其实照理说她是一个情敌的这样的身份啊。但是他完全没有，他仍然在跟我讲，就是说颜回珠到底有多动人多闪亮，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啊，他讲他进那个戏园子的时候，他每次都就是穿一个那种带亮片的那种旗袍，就是你这么走就一定会看到他嘛，然后他就是而且他永远迟到，就是他的方法就是他永远迟到，然后要等到王金贵快要演的时候，那个下一个戏是他了，他这个时候才慢慢进来，这时候所有人都得看到他，所有的目光都在他，然后他坐下来以后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只看王金入戏，看完了以后再走人，就是所以后来我听到那个时候啊，我想其实他是一个让女人都很着迷的，其实某种程度上他获得了情敌的赞赏，这个也很非常的难得，所以后来我在他身上其实找到了一种很真的那个东西吧，就是当然这个真其实是伤害到他了，我们最后去看其实你可以把这种真你也可以讲成是一种傻，我们用今天的有一些价值判断来讲，你会认为他太不聪明了太傻了，做了很多的傻事，但是恰恰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他这一辈子他都没弄懂这些人情世故，他都没有弄懂这个东西，他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美的，或者他是他对于自己的美丽还是相当于清楚的，包括对于自己的艺术上面的一些天分也是很了解的，所以他一辈子就这样了。我那个时候老师会讲一个故事的，就是因为他胸部比较丰满，太太们就打牌，一边打就一边讲说他的这个胸是假的啊，就聊嘛，就是八卦嘛，但是就被他听到了。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幻想一下，如果是另外一个人说听到这个的时候，应该当时是非常的尴尬吧，或者恼怒吧，因为他被讲这么私密的事情，但是颜回珠可能他就走过来，然后突然把扣子一解说，然后抓住那个人的手说你来摸摸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特别的
体现他的性格，
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体现他的性格，就是他的那种如火的那种热情，或者
你看就是个白羊啊，真的是，
对，就是很飒很飒，特别飒的那种东西。就我因为我是特别羡慕这样的女性的，因为可能我自己内心做不到这么飒，所以我尤其会非常羡慕这样的女生啊。所以就是饭圈女孩颜回珠这个故事，其实主打是我想去探讨她最早的时候。毕飞宇老师当时看了我这篇文章之后，他来跟我讨论的，他说他认为我应该再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下他的家庭，就是因为颜回珠其实是他的原生家庭是很不幸福的，就他的母亲也是个电影演员，他的父亲是当时是四大须生之一了，是很有名的那个老生，但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很不好啊，所以可能就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所以当时毕飞宇老师的意思是，就是如果我们再去发掘一个他的哥哥、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家庭的这样的，也许我们这个故事能够更加的完整。他甚至于说，我们可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再深入一步去往小说去创作的，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给我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各个角度的去反馈，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因为我是不听京剧的，
嗯，
我不太属于那个时代啊，
嗯，
对，
嗯，
但我感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你当时写说，那个时候追星追的是很猛烈的，就我喜欢你，
对对对，
我只看你这个片段，你演完我立刻走，
对，就走，对对对，
就是追星追的很有秩序感，
这不是现在在看 cut 吗？
对，然后就是说刚才的丢金，就是把金戒指直接往台上扔。
对，
我觉得李叔老师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年代的那些追星女孩有多热烈，那个时候是怎样一个追星时代？
那个时候主要是开始有女校了，有女校，有女学生，然后那时候女学生也是因为还是确实是少，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北洋画报每一期有那个 什么女中校花，你发现校花怎么那么多呀，就是全是校花、嗯、稍微长得稍微好一点都是校花，你其实最后还是就是因为那时候能出来念书的女孩是很少的，所以就他们然后这些女生因为这是有一点那种天之骄女的那种感觉啊，他们就很敢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其实看戏这在当时是个先锋行为的，因为为什么呢，早期的话女人不可以进戏园子的，早期可以进戏园子的女人就是妓女，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女学生进到戏园子的时候你会看到报纸上对他们的评价是不好的，就是会认为他们是啊跟妓女一样。我觉得有一点我是很赞赏他们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男戏迷也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也我觉得也很不堪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女的唱梆子的演员叫刘喜奎，然后男戏迷就是因为太爱她了说打赌是谁能够晚上去后台亲她一下，如果能亲上了另外一个就给多少钱，有一个人就去亲了，我应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我们全且称他是公务员吧，他应该还是个副部级公务员，是一个比较高的，然后他就去亲了，亲了以后就报警了嘛，第二天报上就有了这个新闻，然后这个男戏迷还不以为耻，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书写的事情，自己还写一首诗说怎么样，我为了亲香他的面孔付出了100块钱，可是我一点也不后悔，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就写了一首诗，然后这诗还发表了，然后我想说那男戏迷做的事情不是更夸张吗，我觉得女戏迷不过就是人之常情嘛，我觉得你帅我就看你的，然后扔点这个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慢慢你会随着社会风气的稍微有一些开放，大家会觉得女戏迷也没有像最开始那么的怎么讲歧视也好，或者说也有那么大的舆论了，再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哦，女性进剧场变成了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看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颜慧珠他们这样的饭圈女孩其实也开拓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风气，
嗯，
对吧，就是我让你看看猛姑娘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是林叔老师你在写那个时候追星追到我要嫁给你，
嗯，
是你写的视角是非常温情和慈悲的，
嗯，
不带评判的，
嗯，
就是我追你的戏追到要嫁给你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流行的事情吗，
嗯，是因为有一个对男性的评价说这个人是捧角家，就是某某就是捧我捧梅兰芳，我就是我叫梅党所以叫捧角家，但是女性如果我捧这个人他就叫捧角嫁，嫁是嫁人的嫁，也很刻薄嘛，就是这种评价，但我觉得现在的姑娘们看见那好看我看就是一直叫老公是吧，
啊，
就是在下面一直评论也是叫老公什么的，我是觉得这个都是个人的自由，就是他愿意这样说就表达一种情感嘛，也不是真的要嫁老公嘛，就是这种对吧，当然像颜慧珠这种特别极端的他就是真的要嫁，而且他就爱而不得以后
自己去唱戏了，
自己就去唱戏了，我觉得这个也挺厉害的，就是我嫁不了这个 idol 我就是 idol 了，就是这种还挺我觉得还挺励志的对吧，虽然当时他这种案例不是一个好案例啦，就是不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当时正确的方向就是说我让你读了上了学读了你就应该去上大学，上完了大学应该要嫁一个好人家要相夫教子，他对于女性就是这么要求，但是我觉得至少比如说颜慧珠这种活法他换了一条路对吧，也告诉大家就是这条路的话就也挺好的，也是另辟蹊径嘛，就是他也活出了他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
嗯，
对吧，
就推荐大家如果看可以先从这个看起来，因为他一生很传奇嘛，就是你从他的少女时代开始作为切口，
他
是怎么从一个饭圈女孩到一个女 idol，
对他真的是一个女 idol， 从荧幕上可以看到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他和于正飞当时拍了一个叫墙头马上，但那时候其实他年纪已经有点大了，那个彩色电影，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在梅兰芳舞台艺术40年里他演过一个演过那个游园惊梦里演的那个就跟梅兰芳一起演出，那时候也是就是因为是唱昆曲嘛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有段时间我很想去看他年轻时候演出的录像，但是后来就有一次是反正就还蛮珍惜的，是一个三娘教子的电影，当时拍成电影了，然后做了一个内部观摩我就看了，但看了以后真的大为失望， 就是我发现他其实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那个本就是他的艺术表现力其实是不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他其实不怎么样。他那个第一个镜头出来的时候我们全体下都笑了，因为他第一个镜头出来翻那个水袖完全是不对的，就是一个很业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后来我想这现在 idol 不也这样吗，就是对吧，就那个我不是有特指谁啊，就是但是就是就主打卖的是一个青春靓丽，或者说是
养成系，
跟现在不是一样的嘛，对吧？我们去看他后期的表现，你会发现哦，确实他后期就开始精进了。甚至于我确实认为他的舞台生命在四十岁左右，其实他三四十岁的那段时间，包括他到后期开始选昆曲什么的，我们还是看到他的魅力还是很大的。就是他可能从专业上来讲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他有一种他的艺术表现力，这种是不一样的。
已经有他的生命力了，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对，很美好，很美好。
对对对对，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你说男戏迷
啊，
男戏迷怎么去捧他们的 idol， 实操课程来了。就是我看你里面书里面写的是，比如说我今天要捧梅兰芳，在他就是演这个戏之前就要给他造势，演完之后第一时间写文章，登报发表，
对对对，
就是争抢舆论战，
对，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对。对，哎，我可以讲一个，就是可能没有写在这个里面，四大名旦大家知道，就是梅兰芳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跟现在那个争番位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四大名旦就是这种老艺术家了，他们也要争这个四大名旦到底是怎么排名的。那个时候因为个人都有一批粉丝，然后个人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当然都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是终于有一次有一个挑事儿的人来了，四大名旦是梅兰芳、陈砚秋、尚小云和荀慧生。这个事情是四大名旦里的，这个荀慧生的粉丝做的。这个事情做得太棒了，我认为就是今天所有的人都要真的可以学习一下，真的是可以学习一下，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不论怎么排名，荀慧生都是排最后一名的。但是这个人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邀请四大名旦一起来录一张唱片，这张唱片每个人唱一句，但是他告诉荀慧生你千万不要唱那个最后一句。所以荀慧生一来就说我要唱第三句，就是那他就至少不是最后一名了。所以他通过这个唱的这个办法来重新定位四大名旦的这个排名，就这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我觉得这是太厉害了，怎么能想到这样的一个方式。但那个时候他抓了一个契机，就是当时陈砚秋是要马上要去欧洲的，有一度是双方都持那个僵持状态，没有人肯让步，最后还是因为陈砚秋自己是因为他要马上要去离开了，他就说那算了，那我唱最后一句吧。所以就是有一个人来认领去唱那个最后一句，然后那段时间四大名旦的排名就短暂的排成了这个样，其实跟我们现在争番位一模一样，甚至于我会认为现在争番位有的时候还真的不如那个时候那么高明。你看娱乐圈100多年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除了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没我们现在有互联网，那时候没有，对吧？就是其实其他的东西都有，一样的。然后粉丝团也是，你以为粉丝团不用刷票吗？不用打卡吗？不用每天要干那些事儿，都一样要做。没有站姐吗？也有的，摄影家也有的，每天要去拍戏照。而且那个时候，谁家这种拍了戏照，然后要卖那个卖剧照卖多少份，然后要在报纸上登出来谁是谁的剧照卖了多少份，跟现在一样啊。然后那个时候很多那种女演员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出名，都是靠卖剧照来出名，不是跟现在一样吗？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里面可能我自己的感受最大的那个地方就是啊，其实就是一个轮回啊，他用的方法论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讲的没有变化的，接下来讲讲有变化的，还是有变化的东西。我觉得一个词或者两个词吧，交际花和名媛
啊，
你写在比较前面的。
是
对，就是我印象很深啊，你说在陈白露以前，交际花还是一个很好的褒义词，就是写了很多名媛，
对，
就是上海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可能慢慢就变成今天一个比较带贬义的东西了。
对，
讲讲真格的交际花是啥样的？
就是交际花的那一篇，其实是编辑把它选在第一篇的，就认为说这篇文章应该放在第一个，因为我们首先要对交际花和名媛做一个 正本清源的梳理，所以可能会这样子会稍相对好一点。其实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因为交际这个词本身就是外来的，我们一开始对一开始过去的传统女性是不交际的，就还是那样，在可能甚至于到1915年以前的整个的，你看到，我都说少了，20年以前的这种报纸上，对于出来交际的女人，一定就是妓女，所以能够出来交际的女孩，好人家的女孩是很少的，所以那个时候交际花这个词就是成了花啦，它其实是一个褒义。为什么陆小曼一出来，就是那时候有所谓北陆南唐。就是唐英和陆小曼，她完全是因为哦，没有想到那个女孩她这么年轻，会很多的语言啊。她对那时候明月，就是那时候的交际花，她有很多的这个要求啊。你要出来交际，你要有交际的本领的。这个本领不是说你会跳跳舞，你就是要交际了，不是的。就是你要陆小曼当时能够成为交际花，是因为她因为法语说得很好。所以他陪同他的父亲在交际场上去做了法语翻译，所以他才出道了。他是凭借这个出道的，所以跟我们今天讲的交际场其实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个是第一个，还有就是在那段时间就开始评选的名媛也是这样。名媛就是媛这个词，也是现在我们一讲媛好像就是媛变成了一个特别不好的词，是吧？我发现有各种媛，而且有一些新的搭配。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名媛，她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被叫做名媛？以及那个时候名媛，她也有一些民间的评选吧。你会看到，其实玲珑上就会评，良友上也会评。这些名媛一般都出身非常好，会不止一个，因为他们都是在教会学校里，一般都是在教中西女中的会比较多。那个张爱玲的妈妈也曾经被评过的嘛，就是也是名媛，就是要国外回来，然后有很好的背景，然后基本上也是要有才艺。我记得就是当时有一本叫做《闺秀影集》啊，就是那个影集前一阵子就拍卖会上有拍，非常的贵，每一张都是，它下面都会写该女士是都是你会看到，基本上最起码都是高中毕业的。然后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然后他这个其实讲的是他们出入到社交场上，他们跟男性一样是在做一些正常的人际交往。一开始我们的对于这个评选非常的严格，比如说那个当时我记得中西女中当就是玲珑上其实有评，就是每一届中西女中要评一个名媛，叫中西名媛，就是要评一个这样的出来。你看到就只有一两个，每一届都是一两个，很少的。甚至于就是上海滩也会评啊，这一年大概是谁，社交场上是谁怎么。但是可能慢慢，其实这个也会泛滥的嘛。就是你就会发现啊，也会到，尤其到30年代以后，然后再到，其实真正到被泛化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可能就开始慢慢。名媛变多了啊，其实也一样的嘛，就是以及确实这个里面有一些混杂了一些，就更多比如说跳舞这件事情也是，就是跳舞里我还看过一篇文章有讲，舞女和名媛其实在跳舞场上也是不一样的。他还专门有曾经玲珑上有一篇文章说他很喜欢跳舞，但是有一次在去跳舞的时候被误当成是舞女的，非常生气，然后她的丈夫就不让她跳舞了，问怎么办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样。
那名媛跳舞跟舞女跳舞有什么区别？跳的舞种不一样？
一样的呀，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他们都是在一起跳的嘛，只不过是就是舞女是卖票的，就是卖那个舞票的，然后名媛去跳，她就有一个固定的舞搭子。然后有一些场所名媛是不能，就是还是不会去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今天电视剧里老一说舞场就是百乐门，我看的都无数就是百乐，其实那个时候百乐门是很高端的舞场，因为它的那个地板是弹簧的，不是它那个票卖的都比一般的要贵很多。
弹簧的意思它声音小而且舒服。
对对对，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是踩屎感，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那种，就是它有一种弹性，因为有你跳舞的人肯定很追求那种韵律感嘛，节奏感那种，所以百乐门其实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但今天我们一讲这个舞女，然后秦深跟雨萌是不是好像似乎也是在那里，就是一讲好像就是其实能在百乐门跳舞的那时候都是高级舞女了，都已经就卖票能卖很贵的。所以这个的话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其实对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刻板印象，有很多的想象，其实是对于舞女的想象，其实也是这样。我们老觉得舞女就是衣品，其实也不是。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舞女是艺术家，是真的艺术家，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舞女她跳那个 Tango 确实跳得很好，所以其实还是一开始还是艺术表现力会更多一点的。但是可能慢慢到后来，包括战争的影响什么，但也是可能也是生计所迫，她需要没有办法去做，有一些慢慢开始有点烟花感了那种啊。但是其实就是这个里面也是分等级的，就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象的那种声色场所，其实也不是这样。
我替大家问个问题啊，就是你书里写到了交际花和交际草，交际到底要干嘛？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在我的想象中，我读了这本书，交际是不是一种咱们今天高端交友的通道？
其实其实也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交际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出入公共场合，我们今天这样也算交际。其实因为这个事情到最后去讲，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女性是很难被允许出来交际的，一个大环境，所以她能出来交际的人要么就是要靠这个
为生
对吧，要么就是说我确实在这个上面我有很多很闪亮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展示我自己呢？后来会有一些认为交际出来做了，我被评上交际花以后，我可能能够遇到更好的金龟婿，这个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风气的，但这个也很正常吧，等于相当于我是这个城里比较有名气的小姐，那我对吧，被就很正常，
追求者众，
对啊，追求者众很正常嘛，就是比如说我认为他很不错，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那个照相馆就会来帮他拍照，拍了照之后就把他的照片放在一个照相馆大的那个橱窗里，但是总体而言抛头露面的女人真的是很少的。尤其以我们今天这样来讲，今天就随便大家都随便出门了，那个时候真的出趟门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看我们今天觉得很正常的行为，看电影啊对吧，看戏啊，有时候甚至于坐马车也是这样。所以有那个会开车的女孩一定会被报道。为什么颜幼韵会被称为叫爱的花嘛，叫她爱的花，是就是因为她开了一辆尾号是84的别克轿车，就是
去上学，
所以她就会
多招眼啊，想想在那个年代开了一辆别克自己去送自己上学，
对，
很有意思。
对。
就是从前的优雅，其实我觉得是优雅在这里的。
对，
就是也在看他们是怎么掌控自己的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下，那样一个条件下。
对，
交际花的出路、结局都怎么样？也跟大家
绝大多数还是嫁人了，确实是这样。就你包括你说唐英和陆小曼也是这样，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是那个王庚嘛，那个其实从这个婚姻是他父亲帮他去选择的，你站在一个父母的角度来讲，王庚确实是一个特别适合陆小曼的。第一个就是对她很好，有钱供她所有的这种物质生活。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所以他其实不是很体贴吧。我们今天
来话
不浪漫，对，他就是给钱嘛。然后你说他不关心他嘛？我觉得他关心的。那个时候他浑然不知徐志摩已经跟陆小曼好了，他还老劝徐志摩来他们家多陪陪陆小曼，所以他其实是知道陆小曼很寂寞这个事情，对吧？就是你说他不爱他们呢，他一直爱他的。他包括到后来徐志摩死了，他还妄想说他觉得他能跟他复合，但是你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你会觉得王庚就是个非常不错的人，西点军校毕业的，对吧？那个艾森豪威尔的同学。对吧，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那个时候去过西点军校的人，然后长得也还行吧，就是然后个子又很高，那个陆小曼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他都能够实现，所以他的父亲是应该是非常的就千挑万选给他选了这样的一个夫婿，
这是真爸爸呀。
对，所以你看他后来跟徐志摩结婚以后，绝大多数的人因为徐志摩有才华，所以所有的人都指责说认为陆小曼的奢侈生活把徐志摩拖入了一个就是非要为他俩赚生活费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不得不两地去奔波。但你仔细去看一看陆小曼想要的东西其实也没啥，不就是什么吃点樱桃， 然后什么想要平时去跳跳舞，去一个喜欢，他因为喜欢票戏，喜欢演出，做做衣服，不就这些吗？其实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就是
又没有要房子呀，对不对？大家仔细想一想。
对呀，而且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跟陆小曼结婚以后，徐志摩的父亲对这个婚姻很不满，所以把他们的来源就是不给钱给徐志摩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但是大家就会指责嘛，就一下就会说这个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差老婆，就对女性有特别大的偏见，会认为因为你老婆没娶好，是这种。所以你尤其是你再看到他的这两段婚姻，就会发现哦，其实当然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陆小曼就是你给了他那么多物质上的那个，他可能他作为一个很脆弱的人，他确实还是需要更多的精神上的关怀，或者他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爱，这点确实王根是给不了的。所以到了后来徐志摩已经死了以后，王根想要复合，陆小曼仍然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更看重的就是还是精神上面的这种
交流。
对对对对对对。
嗯，我们讲的这两个结局，就是包括颜慧珠和陆小曼，我觉得结局都是相对还是拥有她想要的人生了。有没有特别支撑你度过黑暗时刻，就觉得确实这个名女人有点惨
啊？其实我这里面特别支持我度过的，其实一个是杨乙的故事，还有一个是赵罗蕊，就陈梦家的夫人的故事。所以陈梦家那个故事，我当时去标题就是说如何度过至暗时刻，其实
倒数第二篇应该是，倒数第一篇，倒数第二篇。
对，有一种说法就是赵罗蕊是《围城》里面那个唐小芙的原型，因为钱钟书确实是追求过她的，但是赵罗蕊拒绝了她。她在这之前也是很平顺的，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也是知识分子，然后嫁了一个特别帅，陈梦家很帅很帅，就是所以她那个时候杨水问她说：“你是不是因为他有才华，所以才跟他结婚？”他说不是因为他帅，陈梦家确实是非常帅，然后又是这个新月派的诗人，应该是新月社最后吸纳进入的诗人，然后写的诗也很好，然后学问也非常的好。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对非常耀眼的 couple， 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当时一到西南联大，赵罗蕊就他原来是有教职的，但是他一到了昆明就被通知说他下岗了。
为啥
呢？就是夫妇双方不能同时在西南联大教书，如果丈夫在西南联大教了，妻子就要退出，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规定。那么因为陈梦家的当时是任，我记得没有记错应该是戏剧系的系主任，一下子赵罗蕊就退出了，他只能去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他仍然还是在写文章。他当时写了在大公报上写一些专栏，那个专栏的第一篇就是叫一锅浇饭，他就是讲他们刚到昆明的时候，然后什么东西都不方便，然后灶台不熟悉，然后他在灶台上烧饭的时候在看，仍然在看书，然后就把饭给烧焦了。就是我以为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平顺的因为我之前在那之前老是在在那个朱自清的日记里看到赵罗蕊的身影，是因为朱自清老是对赵罗蕊表示不满，因为他老觉得他去赵罗蕊老是去赵罗蕊家吃饭，赵罗蕊有点不高兴。但其实你要规避到就是那个时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当时是两个人过，就是陈梦家还没有获得那么多的美金的稿费的时候，其实两个人过也就是很紧巴的，但朱自清老是去他们家蹭饭，然后一直蹭饭，那很难免会有一些怨言吧。而且尤其做饭这个事情还是由赵罗蕊来完成的，所以他的怨言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你仔细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赵罗蕊要做家庭妇女的情况下，他仍然翻译了那个艾略特的《荒原》。荒原这个诗是很难翻译的，就是从原文的角度，我真的觉得特别难翻译。我看的觉得到现在为止最好的版本，我认为就是赵罗蕊翻译的这个版本，而且他翻译的这个版本获得了艾略特本人的认可，就是艾略特本人给他提了一个名字，就是感谢他翻译荒原。这样反而你会发现赵罗蕊在这个时期他写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他创作了很多的东西，做了很多的翻译。所以后来我就在想，你人生觉得可能觉得最反而觉得最难的那个时候，你有一个自己支撑自己做的 我们且把它说成是事业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一直坚持做下去，你反而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力量。我在那个时刻，我觉得我跟赵罗蕊是有一些共情的，当然他到后来因为陈梦佳是自杀了，然后赵罗蕊有一段时间是有一点精神分裂的状态，所以他后来到80年代的时候，就是其实是以他的朋友们来看望他，所有人其实都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去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是想让我再发疯吗？”我就发现哦，他用了这个方式去规避他，可能你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救赎。他是逃避的，但是也是一种救赎。他因为这个太黑暗了，对他来讲太痛苦了，所以他不去想这个事情。但是他后来，当他不去想之后，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他又开始创作了，他又开始写，觉得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在创作，这个是我觉得我还是认为他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可能这个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跟赵罗蕊达到了很多地方的有一些就是共情的地方，或者说我能理解的，对他有一些理解的地方，就是我自己觉得，尤其会觉得说，知识分子女性或者那个在越南的时候，你还是得找一点自己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来做，可能才能够去度过你的那个至暗时刻。
嗯，我想反着说这件事儿，要在更难的时候写作，还是要在更容易的时候写作？
嗯，
其实是要在更难的时候写作。
嗯，
因为我前段时间采了之前的《新京报》的马金鱼，也是聊一期播客。他在讲他带了三个孩子去到了西蒙，就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理解，在草原上。他说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带三个孩子非常不容易，而且在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他就说每天还是要写作。而且他因为他之前是《新京报》非常知名的记者了啊，他的逻辑性是很好的，但那段时间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如他更年轻的时候那样比例丰沛了。就是我的情感也很饱满，我的表达也很连贯，包括我当时踩他的时候，他的逻辑是乱跳的。就在那些更难的时刻，你是需要通过写作这个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我接下来可能要问点干货的问题。
好，
是你选择的人物好，是我们本身选题好，还是你在写作人物的时候是有技巧的，让他这么一看一读一懂？就是我经常读着读着自己笑起来，然后拿红笔勾一些片段，就包括你说那个过去的交际花，就是就差带货了，
对，
这写的很有意思。对，你怎么写好一个女性人物？你抓什么东西？
就也有很多人问写作的技巧啊，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真诚，你不能放在一个审判他们的一个角度，因为这个书里面其实除了杨颖先生以外，因为其他人都已经去世了，你要把自己先站在他们，要立于他们当中的那个部分。所以我的方法是，我一开始是会大量的去阅读他们自己留下来的很多的痕迹，然后我不太看传记，就我不太看他们的传记，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传记是这个已经被消化过一遍，所以我主打会去看一看他们自己的书信日记，然后有一些当时人的一些报纸的一些，你会看到有一些他的行动轨迹，然后你看完把这些东西全部消化掉之后，你去做一个全方位的感受，你会找到一个你想了解的点，其实就跟做记者是一样的，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你想要去采访的突破口嘛，对吧？你不仅要去对你要写的那个人真诚，你也要对你未来要去给他们那些读者也要真诚，就是你会想到说，哎，我希望他们的故事其实能够带给大家一点什么，倒不是说真的有一些什么有用的那么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一定，我会觉得他一定要反射到当下，一定要跟当下有一些回应的东西，而不是纯粹为了讲故事而讲。
我注意到你也写了张爱玲，我很好奇啊，
嗯，
就是写那些比如说更生僻更冷门的人物好写，还是写这种大热的好写？因为大热的资料多啊。
其实都不太好写，但是张爱玲我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不太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写作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作家是会暗搓搓在自己的作品里藏一些小的点，有时候会看你能不能发现。因为我的编辑是编张爱玲全集的编辑，所以他好像很在意这一点，他就跟我说要不要那么多去写张爱玲，他希望多写一些不太知道的人的，就是冷门的人的那个。那当然冷门的人就是他的资料很难找，但是把他描摹出来就很有趣啊。比如说我之前写过一个中心女中毕业的一个女生，但是她其实是中国的 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女律师，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2000年的时候才去世的。她最后去世的时候已经在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无人问津。中心女中是现在的十三女中，然后十三女中当时他们要做一本书，就曾经去采访她，她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最后还是拿到她那个细箱里面拿出一张纸来，那张纸上是她从前她为梅兰芳写过一本书，那个书当时印出来以后还蛮有影响的，那张纸是那本书的广告，就她是一个完全什么都不记得已经老年痴呆了的老太，就是突然打开了那种记忆的时候，然后我就写了这个人的故事。陈修林，我记得是我把他真的是在报纸上所有的，包括去了找国外的朋友去借了一些他们在国外的图书馆才能借到的一些资料，然后你把它拼这样写出来的一个故事。我记得写出来之后，那个十三女中他们的有一个校友会，然后就来跟我联系，就是他们因为当时特别诧异，他们就说他们一直想找陈秀玲的资料，但是就是找不太找得到，就后来就把这篇文章收入到他们校友会里的一个集子里。因为他们第一反应是以为我采访过他，然后我说其实不是的，只是因为我可能找的那个资料更丰富或者更多一点，就是挖得更深一些，就是这个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成就感啊。但是写大家都熟知的人的时候，这你就是要找出一点差别来。
你怎么找差别？
我就是有的时候会，就是其实这跟做选题一样，你就要想一些不一样的不同的点吧，有时候思维的稍微反着一点来。比如说张爱玲，我们大家都老是会讲就是爱情对吧，什么什么。我发现张爱玲是个特别喜欢推崇 AA 制的人，她跟女朋友吃下午茶要另外一半钱，然后要给，然后你那个女朋友叫黄包车，两个人回去他也要跟女朋友说你先送我回家，然后我给你多少钱，然后再让他送，就拼车嘛。因为那时候小团圆还没有出版，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特别想知道他的这种对于钱这种锱铢必较的这种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当然你看过小团圆之后你就明白了，他因为他其实跟他母亲的交往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他是怎么样一分钱一分钱这样的去计较的。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写张爱玲的金钱观，甚至张爱玲的消费观。
对，
大家想那么一个大作家，其实跟他的最后的选择，就是他是怎么逝世的，也很有关系。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或者是我拥有他的一部分，他走的时候也都不带走，我只有我的小盒才是我永远的家。
对，去美国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事情，我本来想尝试用，搭公共交通的方式去洛杉矶。他有一段时间不是觉得自己家里有虱子嘛，其实他是一种心理的疾病嘛，他觉得自己患上了皮肤病，然后他就频繁的换那个汽车旅馆。我当时去洛杉矶，我就想要把他换过的那些汽车旅馆都去走一遍。后来我发现这个是你很难完成了，就是第一是他换的太多了，然后太多家，有的已经没有了。第二个是洛杉矶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车真的蛮难，寸步难行的一个，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张爱玲搬家的时候，就是她为什么都不会带那么东西，老是扔东西，是因为她没有办法，
带不动，
她没有车，对吧？她只能坐公交车然后去搬家，她只能拎塑料袋，她只能这样子走。所以你就会知道她为什么会那么多东西会丢掉了，她是没办法。为什么会穿，大家会看到她的时候她会穿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拖鞋，用的都是那种纸的微波炉碗，都是这样，是因为没有办法，他不能拥有那些固定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去了美国以后，最后的那一天终于到他最后就是落脚的那个地方，那个小楼，你也会很感慨的，你的感觉可能就会和一般就是只是畅想的会不太一样。就我自己还蛮强调，就是如果要去写这个人，你还是多去找一些和他相关的痕迹，包括那个长的宾馆，不是长的公寓，那个我就是其实也是进到他的，房间，他不是在有一个平台上拍了很多照片，其实后来那个平台还在的，你过去看，哦，你也可以在相同的地方去拍那个照片，你会知道啊，他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在那个地方拍照片，因为可以取景的地方就那个地方，也没有别的，家里其实没有那么好拍的。所以你在写这种熟悉的人的时候，你还是第一还是基于你要对他有全方位的了解，就第二的话就是不要怕 我不太喜欢讲别人就是讲过的，如果别人讲过的这个观点，我也会希望能够再深入的去讲一些，所以你就尽可能的去，还是你对他的了解要更深一些，你就能知道更多的东西。
我特别好奇的是，如果这本书里有一个人可以给你面对面选谁，能跟这个
赵罗蕊，赵罗蕊，
我好奇，虽然很土，但觉得很大众。为什么我
待会导演能给你写序啊？他序写的又非常好，
真的很认真了。我自己也很不好意思，就是
对，因为给别人写序是一件相对比较麻烦的事情，
是是是，
因为你要把书看完。
是是是是，嗯，是他很认真看，然后其实他写这个序是在
拍摄繁花期间吗？
不是，应该是就是他唯一一点点休息的时候吧，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他还每天跟我汇报那个进度，我也很不好意思吧。当然我觉得我以后就又完成了人生的一件事情，以后可以说我是如何催王家卫搞的，就是他确实特别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也做了很细致的准备，然后也一度就是就是每天跟我说啊，这个还没写完，然后快了，然后我都会说啊，不着急，我们过完年再说，就是但最后你等到他那天终于就是完全是手写的，他是用手写的稿纸，然后晚上发给我的时候，我记得我特别感动吧，就那么认真的写了五页纸出来的时候，还是很感动的。因为他是个巨蟹座，所以确实是就是他平时就大家好像很容易讲他拖延症是吧，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他就是他自己在自己心里有一根基准线，然后他的那根线其实在我们来讲他绝对不是个基准线，是非常高的，如果这个东西不过自己的这个线他就不会拿出来，所以其实写序也是这样，就是他写完我真的确实还是蛮感动的，然后我也很不好意思啊，之前他因为他一开始跟我说他没有写过序的时候，我觉得他在搪塞我，后来他就说你去看看我什么时候写过序，后来我想了一下，哦，好像是没有，我说那你看着爸爸随便写写好了，但是他写出来这真的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就是王导的阅读面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他真的看很多很多的书，就是我们包括做繁花筹备的时候，就是你就会看到他每天就是办公室的资料垒起来是就是真的是特别多，然后我们真做大量的这种资料的前期的调研，然后他自己真的看特别特别特别多的书，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就是跟他的交往的过程，我感觉就是自己在不停的学习，或者说不停的阅读，不停的在往前去冲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就我们有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式，就是他每个月来一趟北京，然后我就交一版东西，然后他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但是他会提一点需求，你就再写一版，所以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崩溃，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然后我就哭了，我记得就是大哭，崩溃的大哭，然后我就给他讲了个故事叫爱因斯坦的小板凳，然后他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故事，我说因为这是我上学的时候的课堂故事，我说在你看来很不好，可是在我看来我已经尽力了，这个就是爱因斯坦小板凳的故事，可能这个事情过去都已经有两年了吧，突然有一天他把以前写的一个版本全部都一次性整理好发给我，然后他说你来看一看他们的变化啊，我那个时候特别感动，就是我确实是发现我的文字也好，或者创意能力也好，或者整个的想象力也好，在这一个个版本里我真的看到有一种很大的长进，所以后来我就说哦，所以爱因斯坦小板凳是可以有很多个的，就是原来人的那种潜力其实是可以慢慢被发掘出来的，但是当然你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就是说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肯定不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事情，因为确实做了很久，但是写作这个东西它就是慢慢练出来的，所以我不太着急，而且我自己确实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太着急，你的那个火候就是没有到的，你火候不到的时候你再去催那个火出来东西一定是糊的，所以你一定是慢慢慢慢来，慢慢 我觉得可能导演教我的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凡事不要特别的着急，你到了那个，你努力到了那个点，或者你到了那个时间段，你自然而然你会发现你的改变。所以它真的不是拖延症了。
但我很好奇，刚才我们应该没跟大家说，就是你负责的是哪一部分的工作，让大家更立体的去想象每一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这个因为涉及到那个，我们就不太能那个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因为跟导演之间的交往其实不仅仅是项目的，就是他很注意倾听你的一些心声，包括就是我自己，我爸爸生病以后，他就是真的每隔一段时间都来给我打电话，然后那时候已经在片场拍摄了，非常的忙。我记得有一天我跟我爸吵架了，就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吵架了，我当时那天也很崩溃，然后我正好导演问我一个事儿，我就跟他说吵架了，然后他就说啊你来探班吧。我说我不行，我眼睛已经哭肿了，那个来不了。然后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说你来就是打打岔就好了。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确实发现，就是你换了一个环境，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变了以后，第二天你好像也能够从另外一个方向去看这个事儿。所以他在这个当中确实非常非常关心，然后他也给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他自己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确实还是蛮幸运的遇到他，而不是只是给我写序这个东西，但是他确实教了我很多，不管是做人也好，或者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写作这个上面，就是然后也是在我很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吧。因为那么忙的情况下，每隔一段时间会来问一问这个情况，有的时候还会问说啊你要不要帮忙找医生啊什么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是内心很温柔很细腻的人。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可以现场开放两个问题跟我们李叔老师互动互动。
啊，李叔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嘛，然后那个今天听了这么多就是民国的女，然后我想说就在那个时空下，就是以你的观察，她怎么更好的处理就是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怎么更好的比如说就是去投入去关心孩子，然后在适时的时候又抽离出来，又发展自己的事业，然后活自己精彩的一生。
有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就是杨步伟，我因为后来采访过赵新娜老师，就是杨步伟的女儿，就杨步伟他们生了很多小孩，他们的夫妻关系特别好，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其实可以看杨步伟写过那个杂技赵家什么的，你会发现就是他的书的序言都是他老公给写的，他老公他又很啰嗦，就是会在那个里面写一些什么批注啊。但你通过这些批注你会发现就是他们两个的夫妻感情真的特别好，好到就是他们的子女会抱怨，就赵新娜老师那时候就会抱怨说他觉得他的母亲是没有那么关注他们的，就他的母亲更关注的是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就是他们的二人世界，比因为他们有一堆自己的朋友嘛，然后又因为那个杨步伟烧饭烧得很好吃，所以就每天烧饭啊，每天都是一大桌。然后说有一次特别好笑的是，就是他们当中有个姐姐，生病好像都住院了，然后那个杨步伟就让小孩一个人住院，但是他每天就来医院一趟，然后就送饭什么的。那人家其实还是挺严重的病，那还鼓励他说，就你要坚强啊，就走了。开始会觉得，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母亲是不称职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点，就是说。他虽然可能在物质上或者身上是有一种放任不管的，但是他绝对鼓励他的子女们有任何的兴趣爱好，而且不怕半途而废。赵新娜就讲他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因为兄弟姐妹比较多嘛，所以其实也是各管各的，然后有时候会想画画或者有时候会想怎么样，然后但是他母亲会说哎你肯定坚持不了的，就他唯一对他母亲说的一点就是说他觉得他的父母都太聪明了。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对小孩会有一种觉得小孩的成就是达不到他们的父母的成就的，会有一点这样。但是即便是这样，他母亲还是会，比如他想画画就买画笔，他想干嘛就让他干嘛。然后父亲也完全是把他们当成一个 朋友来对待的，不是把他们当成小孩子来对待的。因为赵新娜老师一开始老是在埋怨他妈不管他这件事，对，一直就是说觉得我妈只是喜欢和我爸在一起，他爸也是。但是你后来就会发现，其实就是放任不管也是一种方式，一种智慧。而且包括赵新娜想回国什么的，他们也没管。就他们当时有小孩是在美国的，当时留在美国，但是也有小孩是回国的。他觉得这是你的选择吧。你再去看，比如说我们举例子讲，你再看张爱玲的妈妈，其实张爱玲的妈妈就是她完全想要把自己女儿培养成一个名媛，她教她什么什么弹钢琴啊，然后教她很多那种礼仪啊什么乱七八糟，然后还要每次说我为你花了多少钱这种。因为当然因为张爱玲本身又很敏感吧，到后来你会发现她一直在回，就是母女关系其实给她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她很没有安全感，很这样。再加上她父亲确实对她非常的不好啊，然后原生家庭又这样。我那个时候是之所以去采访，是因为我真的很羡慕就是赵元任的家庭。我那个时候好，我记得跟读者们有一期有分享，我就说，如果论投胎哇，那投到赵元任家里，那简直是就是投到了一个特别好，妈做饭又很好吃，对吧？又不太管你，爸爸又能说很多语言，天天就是很好玩吧？你应该觉得，但是，当然赵新娜老师就是一直会比较说他妈妈比较忽视自己这个事情，
对，因为孩子小时候就是很装娶妈妈，然后就是你不知道是。就是回应他，你不知道回应到哪一种程度，就真的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事情。没有啊，然后出来一趟都要很难，就把两个又都哄睡啊什么的。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妈妈真的都是特别不容易，尤其是。就因为那个时候的女性，她只需要，就绝大多数都是有了小孩以后，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带小孩的嘛。然后有很多还有保姆帮忙啊什么的，都有婆婆帮忙啊这些。现在的话就可能更需要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女性有时候真的对她的要求特别高，就是要干好，感觉要会好多技能呀，是吧？我就觉得其实小孩子不要觉得他很小，其实他其实完全是知道父母幸不幸福。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赵新娜身上吧，你就看他，你包括他。他年纪那么大了，但是人家唱儿歌啊，说唱儿歌，说干嘛干嘛，你感觉他绝对是从幸福的家庭里出来的那种小孩，那种自信力真的不一样。就父亲啊，赵元任，他也就这样直接讲出来那种，我真的觉得就从幸福家庭里出来的小孩是一下子就是看得出来的，而且他其实是希望你们好，就是希望母亲是更丰富的。
我想问一下李子老师，就是比较好奇，咱们写这本书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还是说这个创作过程有充满就是一些疲惫感，或者是一些创意上的一些难的点？就怎么去抵抗那种倦怠，怎么去寻找那个能量？
我觉得写作的过程它其实是个螺旋式的，就是它一定会有疲惫的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写的过程当中，你也会产生这种什么啊，忽然写不出来了。就是真的会有，就是会忽然有天，我觉得它是螺旋式的，它就是有一段时间你就突然啊写不出来。然后我以前会劝人说写不出来不要硬写，这是我以前包括我对我们的团队里的小朋友们会讲写不出来不要硬写，但我后来明白就写不出来就是要硬写，就是你写不出来硬写那些东西都不能要，都是垃圾，但是你硬写的挺过来了，它就忽然又进入到一个思路泉涌的状态。我其实前一阵子就是弹窗三刚回到北京，要居家隔离嘛，那段时间想啊，反正居家隔离就好好写东西呗，好，我还欠很多东西嘛，赶紧把那些东西都补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哇，真是状态真是太差了，什么也写不出来，就真的是你今天坐在那里，就因为就人在居家的状态里特别容易吃得多，就是真的你就不停的点外卖，你越是他跟你说你一天什么少开门什么的，你就是要点各种外卖，然后就写不出来以后。我自己还是强迫我自己，我想说如果写不出来我就看看资料也行吧，还是得坐在那个地方要坐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我就写点有的没的，但你会发现最后那些其实都不会呈现到最后的文字里，但是它会对你的那个思考是有帮助的。那个很痛，就是确实写作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写完很开心。 因为我今年开始写小说了，我今年有一个小说也是这样，他写完了以后其实编辑没有要求我改动，就是编辑说可以了，但是我们要对里面有一些处理，你要对他里面有一些情节进行处理，我说好，然后我就放在那里了。但是我上上个礼拜的时候再重新把它拿的时候，我忽然像就是的脑洞就新开了一个东西，然后就重新写了一个版本出来，然后就去给编辑啊，后来编辑就觉得这个版本更好一些，我们就用了这个版本。所以我倦怠的那个时候肯定是有的，第一是别怕写不出来的时候，你想完了完了完了，我大概写不出来了，我可能就榨干了，可能我再也写不出来了。但是其实你稍微缓一缓，或者你这个时候去看点东西什么的，就别太焦虑。然后第二个就是写不出来的时候还是要稍微push一下自己，你不要怕写出来那些东西是垃圾，没关系的，垃圾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垃圾，是可以，不是它不是可以再回收的，但是它其实是会帮助你走出那个倦怠的那个部分，然后慢慢你就有一些新的思路。但那个思路不是胡乱出来的，它真的是因为你写了那些垃圾以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点神经病了，但是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我自己会跟自己讲一遍这个故事，然后我会发现我卡在哪儿了，然后卡在哪儿了以后我就会去找人聊。这个方法是黄彤彤教的，就是他是一个，他比我焦虑多了，我感觉就是他写完文章，他写完东西以后他就要给很多人看，然后叫很多人给他意见。我不是这样，就是我写完以后就是我可能我主打是我自己可能看一看，然后编辑看一看，然后提一点意见，就但是他会收集大家的意见，然后写不出来也是他就会跟人聊。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也是个方法，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吧。
对，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吧，因为你们两位都是很优秀的那种创作者嘛，我很好奇，就是作为一个那种创作者，就是对于自己的产量、名利包括财富这些比较现实的因素上面，你们的追求和目标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强目标，还是说是理想状态呢？还是说是现实一点？
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讲真话，我觉得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像自媒体一样能给你画一个象限，让你的天职、事业和工作都圈在里面。如果你问我想怎么样，我肯定觉得做自媒体是对我而言一个长线的工作，因为你是赌上你的名誉的。包括你看我男朋友最近也都需要露脸了，就大家慢慢意识到你做自媒体其实就是把你的个人品牌、个人声誉你自己赌上去。就去年向彪不是出了一本书叫把自己作为方法吗，我觉得这个时代是把自己作为资产的一个时代，所以你和你的社交媒体账号强绑定了，它就注定不会是一个短线的活。我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多人说做自媒体赚快钱，那个时候我都不能够理解到赚快钱是什么意思，到今天我就更觉得赚快钱是个不存在的状态了，就大家都赚不了快钱。那与之就像是你开一个街边的小卖部以你自己名字，我那天特别有意思，去做核酸的时候看到有个琴行特别丑，就是他那个 logo 巨丑，叫什么伟举个例子叫伟杰琴行，一看就是老板的个人 IP， 所以他可以把它弄得特别丑。对，他故意那么丑，你懂吗？你当赌上了自己的名字贴在那里，那是一个属于你的店，它就是一个长线的经营，所以你唯有一个选择，就是把你自己喜欢的和把你认为赚钱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如果你喜欢的东西能为你带来现实的这种回报，我感激它，我把我的东西打磨到最好。如果我不是，我当然知道我自己不是天分高到那样的程度，如果我是王家卫导演对吧，我的天分本来就是钱，但如果不是的话，我的靠谱能不能变成钱，能不能让我在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和事业的时候让它源源不断为我带来正收益，我也不用去思考其他有的没的了。我觉得我把我现在的工作做好，它能很好的养活着我，那我就把它做到更好更好更好。因为李叔老师也写了很多年了，我在这个圈子今年第八年，
那很久了。
我的感觉就是那些所谓的潮水退去，你会发现那些有才华并且能一直写的人他一直都在，他没有说什么我没有出路了。那些哪怕是在做公众号的人也还是很好的养活自己啊。就我记得那个时代有一个叫好姑娘观望万丈的号，老妖嘛，他到现在可能不像是巅峰时期一个月能接10条广告、20条、30条，那现在一个月他说我一个月的 KPI 就是接1条广告，因为他没有工作室了也没有公司了，他就是一个人，但他一个广告可以养活他，这一个月活得非常滋润。对，所以他其实是不太会被这个时代淘汰的。因为就像李叔老师说一样，写作是门手艺，你在自媒体的放大器下，他一定是不断不断让你赢得更多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真心的问我的话，在这个时代自媒体一定会给你很好的回报，很好的前提是你有没有很好的把这个活做好。嗯，就是换句话说个大白话吧，我觉得自媒体仍然是个暴利行业，你付出同等的努力，你在别的行业今天的回报没有那么多，与之相对应的它仍旧是暴利行业。我觉得今天仍旧是一个做自媒体很好的时代，因为你会发现过去公司的逻辑不存在了，那个体的逻辑会被放大。说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些裁员的人后来去了哪，那些很精英的被裁员的人去了哪。我发现很多人是在做自媒体，做自媒体不只是写东西，还有可能我看李叔老师也自己在做直播，我有天晚上有刷到你有在做直播。
对，
就是，
我被逼做了一场，然后做完了以后我又受到了巨大的鼓励，因为我连预告都没有怎么做就做了那个，就是一点都不懂。然后我发现没有那么难，我其实做公众号都做得很晚，就不算是最早那一波的，就是我记得好像2015还是2017年就才开始做的。就是但是我做它的那个逻辑，就是因为有一天我被我们的那时候还在做杂志，然后被我们杂志社的小朋友说你不懂新媒体逻辑。那我就很火大，我说我为什么不懂新媒体逻辑？新媒体它是个媒体嘛，如果是媒体它的逻辑一定是，就可能它有一些规律，可能我现在需要去学习，但我不相信我不会永远不会懂这个新媒体的逻辑。然后我记得那年夏天，那天是就是北京下很大很大的雨，然后那个我跟就是孟大明白你知道，就跟孟静老师，我们俩一起吃了一顿火锅，然后吃的衣服上全部都是味道，然后还涉水淌水回家。然后他先我一步做了孟大明白之后，我想，连孟老师都出动了，我可不能落后啊。然后过了一个礼拜，我还特别好笑的问他，你是怎么注册的？然后就开始真的就是一个老人你知道，完全是老人的对话。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哎，这个要怎么，每一步都是个傻子。那个时候后台也很不友好，就是有可能大家都很不懂。我们有一次真的跟孟静什么的，我们好像还有罗贝贝，我们大家一起在唱歌，然后我就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欢乐的唱歌，他们每个人的都那个电脑这样翻出来，那个光照在他们的脸上，然后就在那里打，一直在敲字。其实你看到大家，他们可能是流量很大，但是可能我们没有看到他背后的那种，就是真的是很努力的，
很自律，
很自律，真的是很自律，
肯定。
尤其是那些在顶流或者能挣到钱的那一部分人，你可能还是会发现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做自媒体的朋友。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那个裤衩，就是裤衩每天5点钟起来写作，我们还搞过一个互助小组，说什么5点起床打卡，我打了一天再也打不起来了。就是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只能晚上写东西的人，就是不能早起。但他们说你看村上春树就是早起的，所以要早起写作啊，就是大家就鼓励什么，但是真的有人做到了。对吧，就是所以这个就可能确实是我刚就正好你说这个我的感想，就是真的他们真的是挺努力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可能我也没有做到那么努力吧，就是我这个人对金钱这个东西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够用就行。然后而且我可能有一点奇怪的运气，就是我每次觉得好像快要不够用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点钱。所以其实这个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在做自己的这个号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个创业的美食的公众号，叫葡萄九分饱。然后做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拿到了腾讯和华人的投资。内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但是在商业变现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人跟我说你要开始做短视频了，我现在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另外一个逻辑。
我觉得过去我们在绕远路找自己。什么叫绕远路找自己？就是你想挣钱，但是呢你得开创一个创业项目，你还要拿到融资，你还要做到看起来模样上跟别人
对对对
差不多的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后来你发现这个慢慢走到今天好像不需要了，因为好多绕远路找自己的人都死了，然后慢慢的大家用最更直接的方式找自己，就是你到底擅长什么，喜欢什么，就是你想做点什么。以及一个好消息是，好像到了30岁之后好像也挺赚钱的。我的意思是，你的苦恼不再是20岁的生存层面的苦恼，而是你30岁的苦恼变成了，因为我30嘛，变成了
什么，
我有没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对，就我现在认为生活质量是什么呢，就是我得活好我自己，你的能量充沛了，你写的东西就是好的，录的东西就是好的。以及好消息是，好像到30岁之后对于赚钱这件事想得更明白了，你的才华你的能力过去积累那些东西确实能给你现实世界的回报。 我是觉得过去你像乱拳打死老师傅，你不知道哪一个出招是对的，所以你就会出很多招。你慢慢有了底气，在这个行业混的时间久了，你知道好东西长啥样。你做十篇100点赞的，不如做一篇上万点赞的东西。因为上万点赞的东西慢慢的多了，会成为你的作品。
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会有年轻人过来那个聊这个职场的问题哦，我最近是蛮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还是找个班上，尤其是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我尤其会说，就是我觉得要去公司里面待两年，至少有一点是，第一，我好像在那个几年的经历给我还是给开拓了我很多的，明白了很多的东西。第二是我通过上那几年班了解到我是不适合上班的，通过吃亏可能了解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我觉得这个也很，对我来讲是个很好。但是如果你一上来，尤其做自媒体，我刚刚讲，你做自媒体太需要自律了，你就是得做，你每天你这东西你不上来，你这片你不拍，你今天不上直播，你就是事故了，对吧？你怎么去对你的读者交代？你怎么对你的客户交代呢？就是你就会有这种，他其实对于个人的要求是更高的，而且我觉得他的竞争其实是更大的，所以我会认为，就是第一个，自媒体给了很多年轻人一些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出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很方便，就像觉得人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一样。但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考验你持续的输出，对自己的内容的产出要有一个很自律性的东西。你写一篇十万加很容易的，拍一篇百万点赞它有些那个，但是如果你每一篇或者你基本上能达到这个，它是需要你花很大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但是你一旦完不成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低谷的。见过很多人，就是一开始上来你觉得他很有才华，然后他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慢慢他被击倒的其实不是他内容的创作，他开始怀疑他自己了，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他不坚持他自己这个事儿了。我也见过很多赚快钱的，就我也见过有很多很成功的，比如说我见过一个人，就是他真的是仿佛每一次都精准的预判了每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都还在做公众号的时候他就跳去做抖音了，在大家还做抖音的时候发现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他的视频。但是这个是他的一种选择吧，我觉得他赚到了快钱，他真的赚到了。
我好像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很多好朋友，赚快钱的好朋友最后都比较容易不快乐，因为人最后你以为自己赚到快钱就可以了，就如同于我们理解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女孩子说啊，我只要钱就好了，什么爱我不要，你会发现她嫁入了那样一个家庭她还是要爱的。
嗯，
就是人有的时候不能对自己诚恳，就是嘴上说的我想赚快钱的人最后我看都挺想要影响力的。
对，就很正常，
但是这也是人性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的原则就是不考验人性，我就觉得他这样是他的选择，就我不会这么选择，但我不能强迫你也做这个选择。
我觉得他们可能把自己运营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可能那个内容创作者的身份在弱化。
对对对对对，
对，
不，他不觉得自己是内容创作者，你知道吧？哦，我觉得他特别坦诚，他就会跟你说，这做这个就是为了挣钱，对，他就是一笔生意。
但思思很神奇，思思把内容创作和作为一个生意好像平衡得很好。就有没有你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确实得对自己诚恳。我还是认为这个行业大的逻辑是鼓励创作者的，肯定有人用其他的手段在这个行业赚到钱。我们认识了一些以前做抖音 MCN 的老板，那在青岛有一个巨大的产业链，然后那是一个行业在高速发展的时候短暂的红利，就是有人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赚钱，我也认。但是这个行业主旋律不是这样的，主旋律这还是一个离创作很近的行业，创作是就是零分和120分啊，创作又没有60分，你做的60差不多能被别人记住吗？
嗯，
我觉得还真的不行。就我觉得诚恳是什么，就是我看清了它的主逻辑是这样，即使我不是那么有才华的人，但我也能够给在这个行业中提供我所具备的价值交换，别人需要对我的付出，就是商业的逻辑本质就是交换嘛，把别人兜里的钱放到自己兜里。那这个主逻辑如果是创作的行业的话，那我创作的东西是被别人所需要的吗？以及可能不太一样的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从创作第一天就思考好，哦，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一些内容创作者的想象，那个想象是，我做的东西就是有人为我买单的，我就是很好的。可能我们对这个是有怀疑的，我有那么好吗？那么好到甲方就是不顾一切要来娶你？
这年头投钱的都是真爱，就是他为什么要投这个？他明明可以投，他有很多很多选择的。 就所以千万不要傲慢。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反正我的逻辑就是说，我能够真诚的去为他做一些事情，就对于我们双方都是一个好的结果。就读者也是这样，金主也是这样，
傲慢最后都会付学费。
对，然后最后就是甲方就会说，那就不投了呗，我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我为什么要投你呢？嗯，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就不傲慢是第一性原理了，现在都已经。
对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就用不傲慢来回答你吧。你能在第一天的时候想清楚这个行业是什么样子的，你有什么？哎，那三句话挺重要。你有什么？你要什么？你愿意付出什么？想明白这三点，就还是挣钱的。
嗯，
就从挣钱的维度上来说，就还是挣钱的。嗯，创作也并不比其他行业更高级吧。
啊，不高级吧，都一样，都是手艺活儿。我认为就是它就是个手艺活儿，
就跟门口卖包子，你包子卖的好吃，对吧？你这个店长期可持续，
嗯，
就是有一批人愿意跟着你买，
嗯，
这不也赚钱了？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挣钱又不丢人。
千万不要觉得挣钱是丢人的事情。
好多有才华的人觉得啊，我今天被金钱所腐蚀了。
对对对对对，
腐蚀了，不干净了，脏了。
对，我一开始也会有点不好意思，主要是体现在不好意思开价的这个问题上。
怎么克服？
啊，我有一段时间是我跟一个姑娘，我们互相为对方开价，可以为帮她去开，跟金主去开价，然后后来因为有经纪人了，有这个就会稍微好一点这种。但是反正就是某知识分子不是抹不开面子嘛，就都会有点这个问题嘛。所以就是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你找到你自己最擅长的那一点，你就把它发挥到极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擅长开价，你需要找的就是找一个人帮你去，他擅长做这个事儿，让他去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哦，这也是挺智慧的，让别人开价显得，
哎，这
开多点儿。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就是我其实会认为商务和运营是很了不起的，就是我觉得他，因为他们的身上的一些技能真的是我不具备的，就是而且我见过这种好的运营，真的是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反而会觉得一个对于一个内容创作者来讲，就比如说其实能做到腰部以上的大家都很优秀了，就是但是有的时候你有一个好的运营，你有一个好的商务，它绝对可以帮助你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我有人甚至认为，我以前讲过一句话，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好的内容生产者是有的，但是好的运营是很少的。所以能够有遇到一两个这样的，就是就真的尽情拥抱他，好好对待他，把他留住，就是最好的。嗯
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